您好，祝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前面一课我们讲困惑良心原则的时候，提到许多第五戒的问题，都可以用困惑良心原则来解决。不过课本159页说的残伤问题，今天教会有新的看法，就是器官移植。不过在讲器官移植之前，现在我们先来看课本上是怎么说的。现在请修女给我们念159页残伤这部分。
好的。残伤身体，就广义言是伤害身体的任何一部，就狭义言是割去具有本功能的肢体，如手、足、耳、目、生殖器等。双重肢体割去一个，即犯残伤罪。从活人身上为他人移植狭义的肢体，如眼目，纵有本人同意，且是为了高超目的，亦似乎不能许可，因为是侵犯天主的主权。但为病人输血移植皮肤，可能许可。剖解尸体以明病源，或为研究科学之用，是合理的，不被禁止。
谢谢修女。这里说狭义的残伤，是使人失掉或严重的损伤那个器官的功能。如果单单割掉小指头，并不算失掉，也不是严重损伤手的功能，所以不算是狭义的残伤。当然割掉小手指虽然是广义的残伤，普通来说也是不许可的。
神父，广义的残伤和狭义的残伤在伦理判断上有什么意义吗？
实际上我们不必太注意广义和狭义的区别。今天科学突飞猛进，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所以很难分辨广义狭义的残伤。这种分辨在伦理神学的判断上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那今天教会的伦理怎么讲残伤的问题呢？
今天由于器官移植的医学进步，教会的主张也有许多改变。
比方说哪些改变呢？
在课本上说不许为他人移植自己的器官，今天是许可的。当然捐赠血液更没有困难了，不只是一定许可，而且还是一件可赞美的事。
有什么教会文献可以使我们看出这样的改变呢？
教会在这方面改变，可以由一项重要的教会文献看出来。由于以后还有好几次要引用这个文献，所以在这里我们稍微详细的来介绍一下。也许你们听说过，教宗有一个科学智囊团，就是说教宗请了一些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来做他的科学顾问，这个团体就称为宗座科学院。在1985年宗座科学院的院士们针对几个新的医学问题，在罗马观察报上发表了一项声明。现在我们根据1985年11月11号的罗马观察报英文周报来讲解关于生命伦理的新问题。虽然这项宗座科学院的声明不是教宗以自己的名义颁布的，不过肯定是经过教宗同意的。而我们之所以特别看重这项声明，是因为这项声明简单浓缩的说出了今天教会的道理，而且 在运词用句方面，也是用一般知识分子能够了解的话说出来。下面我要念一段有关器官移植的话，请你们留心听，最好能够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因为每个字都有它深刻的意义。在外科手术以及在移植后增加耐力的方法有了重大的进步。这里暂停一下，我要加上一句注解。这里讲的耐力英文是 tolerance， 华新医学大词典中文把它译成为耐力，这是医学上的名词，而不是一般人讲的所谓忍耐或是精神上的耐力，而是指接受别人的器官移植到自己身上的那个人，不排斥外来的器官。好，接下来我再念声明中的文字，请仔细听。我们有鉴于此，就认为器官移植是值得医学界、法律界以及一般人民支持的。由这段话，你们可以听出宗座科学院对于器官移植给予笼统性的赞成。
怎么说是笼统性的赞成呢？
因为他们并没有具体的说可以捐赠哪个器官，禁止捐赠哪个器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笼统性的赞成就是说，捐赠器官给别人是好的。
神父，这项声明既然是笼统性的赞成器官移植，在具体实行的时候，教会有什么可遵循的原则吗？或者说，教会也不禁止什么器官不可以捐赠？
在具体情形下，也许有别的因素会使器官成为恶的。比方，因为把器官捐给别人而破坏了自己的健康。因此在讲爱人的德行时，必须遵循爱的顺序。
什么是爱的顺序呢？
爱的顺序告诉我们，假如为了救别人的灵魂绝对需要牺牲性命的话，我就该牺牲。可是如果为了救人身体的生命，我不必牺牲我的性命。这个爱的顺序是教会多少世纪传下来的智慧结晶，在我们做伦理判断的时候是很有帮助的。你们自己可以温习一下，在课本第97页可以找得到。此外，爱的顺序也告诉我们要有效的帮助别人。换句话说，如果不能有效的帮助别人，就不应该贸然行事。
就是说，如果器官移植没有把握会成功，就不应该做器官移植的手术吗？
是的，如果当地的医学不够发达，移植器官的手术没有成功的把握，也就是说情况并不如宗座科学院院士所说的那么进步，在这样的条件下把器官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多半会失败，那么我也不应该白白牺牲自己的器官。
Thank you.
讲到这里，我们针对几十年前张神父对器官移植的主张已经做了补充说明。我们根据的就是宗座科学院的声明，认为器官移植本身是好的，不过还要按照爱的顺序，并且配合各地医学发达的水平做最后的决定。好，在解释了器官移植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探讨另一个新的问题。说它是新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张神父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脑死的问题。
神父，什么是脑死呢？
脑死问题的发生是由心脏移植引起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绝对不能由活人身上把他的心脏拿出来移植到别人身上，我们也不许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捐赠给别人，因为这样做等于自杀。只有在一个人死了以后，才可以由死人身上把心脏拿出来移植给别人。当然，这也假定在他生前表示过他愿意把器官捐赠给别人。
人死了，他的心脏不是也死了吗？捐赠给别人还有用吗？
问题就在什么时候算死了。
怎么说呢？
一般来说，所谓的死是说心脏不跳了，呼吸也停止了。这个时候既然死人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把它移植到别人身上就没有医疗作用了，怎么办呢？这就产生了什么时候才算是真正死亡的新问题。
神父，什么时候才算真正死亡呢？
宗座科学院对于这个问题的声明是这样的：当下列情况出现时，就是死了。首先，自发性的心脏及呼吸机能决定性的停止。这里我们要解释两个重要的名词。第一个重要名词是自发性，自是自我的自，发是发明的发。所谓自发性在这里是指心脏跳动、呼吸是人自己发出的，而不是由医疗机械继续不断的刺激它而引起的。在普通的情况下，当一个人呼吸一停，心脏不跳的时候，马上用医疗设备刺激他，他可能又会活过来，这在医学上称为复苏。复是复活的复，苏左边旁是更字，更换的更，右边是生活的生字。已经复苏的人通常可以不用机器，可以自己再呼吸心跳。可是也会发生另一种情况，就是当一个人发生意外而死亡，比方说因为发生车祸，结果人昏迷过去了，怎么样的急救也不能叫他醒过来，不能使他恢复意识，连他自己的呼吸心跳都没有办法。不过如果使用人工呼吸的话，他就能呼吸，也能够保持心跳。假如把人工呼吸器拿掉，那么他的心跳呼吸就会停止。 如果不断使用人工呼吸器的话，他的生命还可以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形下，这种呼吸心跳就不是自发性了。此外，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名词是决定性。如果不能自发性的呼吸心跳是决定性的，那么就可以判断这个人已经死了。
神父，请问决定性是什么意思呢？
决定性是副词，形容自发性的心跳呼吸停止这个状态。这个状态不能挽回了，不能使人再有自发性的心跳呼吸了，这就是决定性的如此。所以决定性是说，依照具体的情况，医生认为没有办法恢复自发性的心跳呼吸。不过我们这里只讲伦理原则，至于医学上如何断定不能自发性的心跳呼吸，而且是决定性的，那应该遵照医疗人员的判断，是医生的职务。目前国际间有几个判断的准则，比方哈佛准则、英国皇家医学院准则等等，都是许多国家医学和法律界共同遵守的。他们都是为断定自发性心跳呼吸决定性停止的医疗规则。
神父，由宗座科学院的声明，我们可以结论说，接受了脑死为死亡判断准则吗？
是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不过更准确的说，应该说教会接受了脑干死为死亡判断准则。
什么是脑干死呢？
所谓脑干死是说自发性的心跳呼吸决定性的停止是因为脑干功能停止了，所以这种新的死亡判断准则也称为脑干死。这个准则不只为宗座科学院接受，欧美几个教会国家的主教团以及绝大多数天主教神学家也接受这个准则。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们教会对脑死有什么看法的时候，你们可以回答说，教会接受脑干死作为判断死亡新的标准。现在回到原来的问题，就是一个脑干死的人是真的死了，如果他的心脏可以借机器维持功能，那么他的心脏仍然是活的，仍然可以有益的，可以移植到别人身上。当然，这还需要满前别的条件，比方他生前已经同意，或者他的家属同意等。今天就讲到这里，再见，天主保佑。